目前呢，这个国会呢，
各位听众您好，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要开始播出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时间是美国之音2017年10月4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开始进行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当中，我们要主要播出的内容包括拉斯维加斯官员坚信能找到血腥屠杀动机，被中共定为反动刊物的香港两个杂志停刊，挫败和绝望情绪笼罩纽约的波多黎各社区，专家认为习近平之所以集权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我们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治安长官说，他绝对相信调查人员将找到美国史上最血腥枪击事件的作案动机。调查人员不清楚家境富有、没有犯罪前科，而且看来也没有任何政治跟宗教瓜葛的64岁的帕多克，为什么星期天晚上向一个乡村音乐会肆意开枪，打死包括自己在内的59人，打伤527人。拉斯维加斯治安长官隆巴多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看来是一次事先精心策划的屠杀，他可以肯定帕多克对他的一切行为都经过考虑。美国联邦国土安全部的一位官员星期二说，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是至少不能排除神经疾病或大脑受损的因素。隆巴多没有详细说调查人员有什么发现，只是说帕多克从曼德雷湾酒店的32层楼上射击了9到11分钟，然后开枪自杀。警察随身佩戴的摄像机显示了子弹横飞，一片混乱的场面。现场的警察一面努力判断枪击来自何方，一面面对现场民众高喊趴下躲起来。隆巴多说，联邦烟酒火器局的特工人员正在调查帕多克是否在他的枪上安装了改动装置，这个装置可以让半自动武器更快的发射。警方从酒店房间里以及帕多克的两处住宅等三个不同地点找到了47件武器，还在他的汽车里找到多发子弹和炸药。隆巴多说，帕多克的女友目前在菲律宾，当局感兴趣对他问话，但是他没有评论帕多克在屠杀前向菲律宾汇款10万美元的消息，目前不清楚这笔钱的收款人是谁。帕多克在他的酒店房间内以及室外的一个食品车上装了摄像头，房间门上还有门禁，可以看到警察的行动。那么赌城拉斯维加斯星期天夜间发生的这个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枪击案，导致了至少5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可以说是死伤最惨重的枪击暴力。国会的民主党人目前呢正在积极推动通过枪支管控的立法。有关详情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也做了下面的介绍。
目前呢，这个国会呢，在星期天发生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暴力事件之后呢，已经引爆了国会新一轮有关于枪支管控的争论。在消息传出之后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呢，是率先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呼吁国会能够尽快的成立一个调查的小组委员会，针对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进行深入的调查。根据佩洛西的计划，这个特别的小组委员会还将针对这个枪支暴力展开进行研究，并且向国会来进行长期的这个提供的立法建议。那么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院会上呢，则是加入了其他民主党人的行列，共同呼吁国会立刻针对枪支管控的立法来进行改革。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今天上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他在院会上发言怎么说。
We can't banish evil or madness from the earth, but we sure can.
我们无法从地球上消除邪恶和疯狂，但我们可以尽己所能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需要合理的改革，而这些改革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今天我再次呼吁总统站出来反对那项有关消音器的荒谬法案，并威胁如果必要的话将不惜动用否决权来终止那项法案。我还呼吁川普总统将国会领导人召集起来，让两党清楚地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也愿意解决枪支安全的问题。他应该要告诉他同党的同仁，现在是时候处理这些一年导致3万名美国人丧生的悲剧了。
He should tell members of his party.
是的，舒默他所谈到的这项立法呢，其实是众议院呢这个由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邓肯所提出来的一项法案。那么这项简称为 SHARE 的法案呢 ，SHARE 的这项法案呢，它其实能够允许民众更容易的购买这个佩戴在枪支上面的一个消音器，也就是能够降低这个枪支在使用时的噪音。那么舒默他今天在院会上则是表示，一般民众在使用枪支的时候并不需要用到这样的器材。那么枪声呢，在枪击案发生的时候，则是警察能够辨识枪手位置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因此，他认为这项立法呢，将会让美国的警察以后在执法的时候降低他们的应变的速度和能力，危及到民众的安全。那么在今天上午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则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谈到了有关立法是否有可能会在这个会期提出。瑞安议长则是回答，他不清楚这项立法呢何时会被排进议程。不过，面对目前有关这个控枪的争议呢，瑞安议长他并没有谈到枪支暴力的问题，他则是强调了有关于心理健康以及精神疾病方面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继续来听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今天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One of the things we've learned from these shootings is that often underneath this is
我们从这些枪击事件学到的一件事，许多枪击事件底下透露了精神疾病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几年的时间来推动有关精神疾病的改革法案。这就是为什么众议院在一年前通过了心理健康的改革法案，而那项法案已经成为了立法。我们能看到问题和看到隐藏在这些悲剧背后的问题很重要。心理健康改革是确保我们避免这些事情的重要部分，这就是我们国会能做的，确保我们能在问题之前先采取行动。
Some of these things from happening in the past.
是的，在这个从这个共和两党、共和民主两党所谈论的这个话题来看呢，可以看得出来，两党在于枪支管控议题上的这个立场分歧可以说是相当的大。民主党方面呢，则是要求尽快的通过新的法案或是改革，尽快的约束这个枪支的这个购买者的背景调查以及有关的一些背景的情况的一些研究。不过呢，在共和党方面，则是避开谈论了有关枪支暴力的问题，转而谈论的是有关于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健康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在今天上午呢，这个由众议院的这个枪支暴力预防小组委员会主席汤普森呢，他则是再次召开了记者会，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呼吁共和党能够进行合作，在枪支管控上呢推动立法之外，也谈到了这个希望共和党能够放弃有关于这个购买静音器的这个立法，能够尽快的放弃。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汤普森众议员他怎么说。
Republicans need to。
共和党必须举行听证会，并就我们所提出的预防枪支暴力法案进行表决。我们的法案将扩大背景调查，确保我们尽一切力量预防罪犯或心理有危险疾病的人获取枪支。第三，共和党需要让我们成立一个预防枪支暴力的特别小组委员会。
是汤普森议员和共和党的彼得金议员呢，他们其实还联名推出了一项立法。那么这项立法呢，将会扩大购枪者的背景调查，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背景调查之外，还约束了包括在民众在网络上购买枪支以及在展览会场上购买枪支等途径的这个购买者的背景调查。那么预计呢，有关枪支管控的争议呢，预计也将会是国会接下来讨论的一个焦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被中共定为是反动刊物的两本香港政论杂志《争鸣》以及《动向》，在10月1日出版的合刊上突然宣布停刊。据信停刊主因是创办人兼总编辑96岁的温辉今年在美国去世，家人不愿意继续亏本经营，决定停刊。据港媒报道，两刊合刊号刊登署名全体同仁的难说再见告别文，感谢读者和作者40年来的支持，强调两刊提供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呼唤民主、人权、自由，抨击独裁和腐朽，与读者一起跨越困难和障碍，承载一代人的理想和使命。争鸣创刊于1977年11月1日，第二年姐妹杂志动向就问世，每个月的1号跟15号交替出版。争鸣杂志经常刊登批评中共的评论文章，作为80年代唯一专门谈论中国政治的杂志，是外界了解中国最新国情的主要渠道之一，被称誉为是业界的翘楚，也吸引很多内地人到香港来购买带回传阅。 创办人温辉1921年生于广州，在40年代移居香港后，参加中共地下传媒工作，后来被调到《文汇报》。文革后转变思想，1977年创办《争鸣》，凭着《我为什么要离开祖国》这样的文革文章一炮打响。温辉1982年撰文批评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争鸣》就被中共定为反动杂志，由广州县人被株连判刑12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温辉移民美国。香港其他政论杂志《开放》杂志的创办人金钟，还有《前哨》杂志的刘达文都曾经在《争鸣》杂志工作过。目前香港主要政论杂志只剩下1997年创刊的《前哨》。近些年网络信息丰富，容易获得中国政治消息，政治杂志越来越难做，尤其是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5个人被内地扣押事件，更是让香港政论杂志跟禁书出版进入寒冬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跟朝鲜核威胁有关的报道。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戴维·兰普顿，他在日前表示，美国该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他说，美国这么做，中国是不会反对的。他还说，如何处理朝鲜问题是美中关系的重大挑战之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兰普顿星期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川普和习近平时期的美中关系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目前有三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朝鲜问题。他说，美国已经到了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的时候。他说，
In my personal view, it's time for Washington.
我个人的观点是，华盛顿应该与韩国和日本盟友进行密切磋商，该认真考虑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同时要威慑住朝鲜，使之不敢使用这些能力并将之扩散，就像华盛顿以前对苏联和中国做的那样。
他解释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他说，承认朝鲜拥核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通过谈判冻结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和测试，同时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慢慢让其他方面的关系正常化。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没有任何的协议，只是单纯的构建一个威慑关系。如果朝鲜使用或是扩散核武器，就会面临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打击。兰普顿说，美国的第二个选择是知道中国能向朝鲜施加的压力有限，继续加紧制裁。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朝鲜会继续研发更多的核弹头以及发射的方法，而北京最后相信美国的制裁能力是有限的。第三个选择是在知道平壤的临终挣扎会导致数十万甚至更多的韩国人死亡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摧毁朝鲜与核有关的能力。这个选择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并不能够确定朝鲜所有的武器在哪里。他说，美国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中国肯定不会反对。他说，虽然中国外长王毅今年9月暗示中国不会承认一个拥核的朝鲜，但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一贯的政策是与朝鲜半岛的战争相比，中国宁愿选择一个拥核的朝鲜。他说，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China prefers a nuclear North Korea without war to a nuclear free peninsula.
如果被迫选择，如果无核化的朝鲜半岛是通过战争获得的，中国宁愿朝鲜拥核而没有战争。稳定对15年前的江泽民很重要，对现在的习近平也很重要。
是说15年前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就告诉他，中国毫无疑问是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的立场是尽一切所能维持稳定，并制止所有的一切不稳定的因素。兰普顿说，美中关系目前的起起伏伏多与朝鲜问题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川普总统把美国的朝鲜政策外包给了中国。他说，
This accounts for the president's initial solicitous attitude towards Beijing when he thought Beijing would or could exert powerful control over Pyongyang.
总统最初对中国很热切，因为他原想北京可能对平壤施加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很失望。
川普总统竞选时以及上台之初对中国态度强硬，他不仅威胁要对中国的产品大幅度的增加关税，还威胁可能要变更一个中国的政策。四月份，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美中关系出现转机。川普盛赞习近平是个好人，现在美中关系又出现摩擦。六月，华盛顿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同时美国对中国与朝鲜武器项目有关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以及个人进行制裁等等。安普顿说，虽然从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角度来说，中国都是美国的竞争者，但是中国不是最大的威胁，美国将来会得到更多。美国之音四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川普有关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言辞，更多的是讲给中国听的。他说，川普对朝鲜采用的疯子逻辑，在危机爆发前是有用的，不过呢，他担心这种策略在危机之中可能会引发灾难。彼得雷乌斯将军还建议美中之间就朝鲜问题展开战略对话，让彼此了解各自的红线究竟在哪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曾经是川普国务卿人选之一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星期四在大西洋杂志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川普有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些激烈言辞，包括摧毁小火箭人等，其实是说给中国听的。
I think it's really more about getting China's attention, and making China realize this is a...
我认为它更多的是引起中国的注意，使中国意识到朝鲜的核项目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问题，你得帮助我们至少停止它目前的水平，着手进行某种谈判，然后看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川普总统最近与金正恩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川普在联大讲话中把金正恩称为火箭人，说他进行核试验和导弹项目是在找死。川普还表示，如果朝鲜敢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金正恩则罕见地发表个人声明回应川普的联大发言，把他称为是精神错乱的老糊涂。彼得雷乌斯将军认为，金正恩虽然冲动，但并不想自取灭亡。他还认为，在爆发危机之前，川普总统对朝鲜使用的所谓疯子逻辑有它的用处。
Before you get into a crisis, it's not all that bad if the other side thinks you're a little bit edgy. And, you know, Nixon had Kissinger go tell the Soviets, hey, you know, Nixon's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在进入一个危机之前，如果对方认为你有一点神经兮兮的，并不那么糟糕。尼克松就曾经让基辛格对苏联人说，你知道尼克松面临很多的压力，他饭后要喝酒，要当心点，在这个人身边你们得小心翼翼，他们一定程度上真的这么做了，你避免卷入一场危机。
不过这位在美国陆军服役37年，并担任过驻伊拉克多国部队以及驻阿富汗美军以及联军指挥官的四星上将认为，这个策略在危机期间就不灵了。
The problem is if you do get into a crisisYou don't want the other side thinking that you've taken the slack out of the trigger already, and you're going to do.
问题是，如果你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你不希望对方认为你准备勾动扳机，会做不理智的事情，这样他们可能先下手为强，这是我担心的地方。有关的言辞必须有所调整。
彼得雷乌斯将军还说，显然川普总统的一些声明，他是不会建议他说的。他建议美中两国就朝鲜的核问题展开战略对话，清楚地交流每一方能接受的和不能接受的东西是什么，让各自了解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到底在哪里。在他看来，中国有很大的利益来停止朝鲜的核项目，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会引发亚洲的大规模军备扩张，甚至是核军备竞赛，而这是中国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二说，五角大楼全力支持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渠道来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六承认美国与朝鲜有直接外交沟通，并正试图与朝鲜就其持续进行的核导弹和弹道导弹试验进行谈判。川普总统则在第二天发推说，我告诉我们非常棒的国务卿，他与那个小火箭人谈判是浪费时间。川普指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承认政府寻求与朝鲜谈判，但是他说国务院的行动不一定与川普总统的观点相矛盾。
I believe that Secretary Tillerson is accurately stating that we are probing for opportunities to talk.
我认为蒂勒森国务卿准确地表示，我们正在探索与朝鲜会谈的机会，我们做的是探索，而不是在和他们谈判。这位总统所说的时机未到，不会与他们谈判的说法是一致的。我觉得出入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大。
So I do not see the divergence as strongly as some have interpreted it.
白宫星期一表示，川普总统对蒂勒森有信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朝鲜多次试射导弹以及核试验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隶属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及其查菲号驱逐舰九月初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到南中国海巡逻之后，十月二号上午抵达了香港访问补给，预计停留4到5天，船上的5000名官兵分批上岸休息，参与官方交流以及社区活动，包括到学校去访问等等。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以及谭佳琪在香港的报道。
主要在亚太区执行安全任务的里根号航空母舰，星期一上午10点前驶入香港维多利亚海港青马大桥附近水域做补给停泊。里根号舰载各类军机70架，包括 FA-18 大黄蜂战机，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则是第七舰队的主要王牌作战力量。第七舰队隶属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下属的太平洋舰队。今年9月就任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的马科·达尔顿海军少将对登舰参访的媒体表示，这是他1990年以来第5次到港访问，而里根号能停靠香港，表明香港致力于开放和透明，以及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达尔顿说，很多年轻水手都是首次来港，对能访问香港感到兴奋。达尔顿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时表示，朝鲜最近的核试及导弹试射令美国和全球关注，美国会采取一切行动让朝鲜改变其行为，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有信心随时为亚太地区稳定提供安全保障，保护美国及盟友的安全。
US President has been very clear about his resolve to use every lever available to us to convince North Korea to
达尔顿说，美国总统非常清晰地表明我们的决心，采取我们可采用的所有手段说服朝鲜改变其危险和激烈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2次发射导弹越过日本上空，上个月的核试验令全球关注。这个打击群致力于保护我们自己和盟友，美国保卫盟友的决心包括日本和韩国是坚定的。达尔顿表示，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香港后将继续进行例行训练和演习，但不愿透露未来将驶往何处。韩国媒体近日报道，里根号航母打击群预计将驶往朝鲜半岛参与联合军演。里根号舰方安排多位能讲粤语和国语的男女水手与媒体见面，其中廖姓的水手13岁，随父母从上海移民美国，从军已经5年，先在乔治华盛顿号服役，后在里根号上成为飞机机械师和质量检查员，主要职责是确保飞行员的飞行安全和电脑系统正常运作， 希望在海军得到生涯发展。他说，
我非常喜欢海军生涯啊，我的梦想是能做一名军官，然后在我的职业上做到更好，然后反正一步一步走下去吧。
姓张和姓史的两位小伙都是飞机维修师，年龄相仿，且都是20多岁后才移民美国，加入美国海军也才1年半。姓张的小伙子24岁随家人来美，选择加入海军以融入美国社会，而姓史的小伙子今年26岁，在大连念完大学后移民美国。他们说，
我们主要是要一个机会，可能就是我们刚来，就是好多新移民的话，
对，
到美国来就是没有方向，然后他可能觉得，在餐馆工作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工作也可以，随便找一个工作。但是我觉得，既然你到美国来了，就可能融入到美国的社会，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说加入海军呢，可能见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可能我自己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可能去的地方也不一样了。
他是24，我是大概23岁，也是移民，跟我的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然后他们移民过来之后，他们有点不习惯，但是我觉得美国挺适合我的，我就选择待下来了。然后刚开始也是，你也知道，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也是不习惯嘛，所以在华人区也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想改变一下自己，改变一下，毕竟我已经来到这个国家，想融入一下当地的社会。所以我就想干脆把自己放到一条狠的路上吧，就去参军。当时也想了，是想去海军还是陆军，然后最后一想还是去海军吧，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北京批准了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停靠香港，这是2年来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第一次访问香港。北京去年4月曾拒绝美国海军约翰·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停靠香港，当时美中两国因南中国海问题关系一度恶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波多黎各亲眼看到了飓风带来的灾害，他会见了波多黎各的领导人，其中包括针对华盛顿对飓风灾害反应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士。川普在波多黎各路易斯穆尼奥斯国民卫队空军基地，有联邦还有地方政府官员参加的迎接活动中说，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奋力工作的人。川普还大力赞扬联邦政府跟军队做出的救灾努力，有人批评联邦政府的救援太少，来得太迟，没有能够挽救在偏远地区挽救遭受飓风灾害居民的生命，很多居民断水缺乏生活必需品超过1个星期。川普结束访问波多黎各之际，有关当局把波多黎各死于飓风灾害的人数从16人调整到34人。川普曾经把相对较低的死亡人数与2005年席卷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比较。他说，所有在座以及观看今天活动的人都应该对在波多黎各做到的事情感到无比骄傲。那么川普是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二到访波多黎各去视察灾情的，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呢也在下面做了详细的介绍。
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东部时间周二中午11:40左右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了波多黎各进行视察。那么在两人在抵达之后不久，就与当地第一线的救灾的工作者以及当地政府的官员还有参与救灾的军方将领是共同参加了一个简报会。那么这次的简报会的主题呢，就是感谢川普总统在这个简报会上对在场的所有的参与救援工作的工作人员是表达了他的谢意。川普总统对他们说你们可以为你们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感到骄傲。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We've saved a lot of lives. If you look at the, every death is a horror. But if you
我们救了很多人，如果你看到任何人死亡都是令人痛心的。
但是如果你们看到像卡特里娜飓风那样真正的灾难，如果你们看到大量民众死亡，现在你们看到一场完全无法抵抗的风暴袭击这里，没人见过这种灾难。你们现在的死亡人数是多少？已经确认的有16人，16人相比于数千人，你们可以为此感到骄傲。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川普政府对于波罗的各救灾的问题上呢，是也引发了外界的一些质疑和批评啊。那么有人指责川普政府在波罗的各刚刚遭遇这个飓风袭击的时候，没有在第一时间向波罗的各提供援助。那么还有人指责说，即使到现在在波罗的各的灾区仍然有这个95%的这个民众是没有足够的这个电力的供应，那么仍然有超过一半的民众是没有饮用水的这个足够的供应。那么对于外界的指责和批评呢，川普总统本人呢也是给予了回应。他不止一次的对于外界的这个指责批评是回应说，他对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波多黎各救灾的问题上的表现他是非常满意的，他认为他们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在周一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川普总统对现场的媒体记者们表示，他说没有人据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波多黎各遭受的这个袭击那么严重，破坏的那么严重。那么他表示，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联邦政府所做的工作呢他认为是令人惊叹的。那么他同时也批评这个波多黎各的首府圣胡安市的市政府的官员。川普总统指责这些官员没有一个足够的领导能力，可以带领他们手底下的人有效地参与救灾的行动。此外，川普总统还指责这个市政府的官员们，以及当地政府的其他的一些官员们，说，总是想把这个所有事都交给联邦政府，让联邦政府来替他们做。那么此外呢，在这个除了白宫方面，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麦康奈尔今天也是发表推特表示，或将在不久之后考虑对包括维京群岛和波多黎各这两个遭受飓风严重损害的地区提供这个追加的拨款。那么在今天参加完简报会之后，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行程还包括与这个当地参加救援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会晤。川普总统本人呢还将与这个现在是已经与这个维京群岛美属维京群岛的总督麦普进行了会晤。以上就是有关这一话题的详细的报道，主持人。
嘉丹，我们知道除了这个波多黎各的这个救灾以外呢，星期天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枪击事件也引发了民众的诸多的关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消息。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天是发生了一个美国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这个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枪击事件啊。那么川普总统在周二前往波多黎各视察之前呢，他是对这次的枪击事件也做出了一个表态。他称枪手呢是一个病态并且是精神错乱的人，他说我们将会非常非常严肃地调查这个人。但是有关对于这次的枪击事件是否会促使川普当局出台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的法律这个问题呢，川普总统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他只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讨论这个枪支管控法律的问题。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对于拉斯维加斯当地的警察部门在这个事件期间的这个表现呢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但是川普总统没有回应有关这次的枪击事件是否属于国内恐怖主义活动的范畴。
这是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访问波多黎各，距离飓风玛利亚摧毁这座岛上的基础设施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星期了。因为缺少电力还有基本的需求的供应，岛上的340万居民陷入困境。居住在美国纽约的很多波多黎各人担心迟缓的救援工作正在助长人道主义危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由于无法和家乡急需电力、饮用水、食物和医疗服务的亲人们沟通，生活在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对川普总统和联邦政府越来越没有耐心。
他们再也不相信川普了，
派人去帮他们，派军队过去。
纽约的哈莱姆东区是美国最大的波多黎各社区之一，当地居民正在努力对他们家人的健康情况保持乐观。拉瑞蒙特斯担心他的祖母，
我想知道他的身体怎么样，
我想知道我的家人到底有没有受到补给，因为我听说有很多商品甚至不会被配送到各地，我看到有东西都被堆在仓库里。
尽管无法提供精确的预测，纽约市长白思豪预计未来几周纽约会在收留数千名逃难的波多黎各人，同时会有更多班机等候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市郊外。克洛蒂尔德·索利斯数日来一直试图联系他住在小镇帕提拉斯的丈夫的家人。
如果政府在这里给他们安排容身之所，我会很高兴，因为是他们需要的。这些人需要一个屋顶，他们在这里可以像家人一样重聚在一起。
但在那之前，由当地波多黎各人、城市工人和更大范围的纽约社区承担的基层救灾工作已经到位。
这需要我们所有人，不仅是政府、教堂和社区组织也必须参与进来。我们所有人要一起努力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年七月，孙政才落马的消息可以说震惊各界。现在中纪委公布的调查结果包括动摇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孙政才原本被视为是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怎么会存在如此严重的理想信念问题呢？对此，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表示，孙政才的接班地位早在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就被否定了。李伟东说，
中共十八大、十九大都以这个重庆的一个诡异的事件开局，就是开之前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真是这个中共这个党以及他的党代会某种暗箱操作和神秘之处所在。这个我们并不觉得这次孙政才的落马会导致十九大有什么重大格局的变化。这个刚才你提到他是未来可能的接班人之一，那也只是可能和之一。自从十八大以后，习上任以来，这个孙政才也好，汪洋也好，胡春华也好，他们的接班地位就已经被否定掉了。其实不是因为他的接班，那主要的问题是在这之前，这个中组部和中央巡视组去考察，认为他对所谓博王势力清楚不够，在这一点上认为他不跟中央保持一致。那么丧失理想信念等等这些东西，可能跟他的个人生活作风以及这个给家属谋好处这样的原因有关。大概他没有这个其他方面的丧失理想信念，比方口头上还喊共产主义，还喊清廉，还喊这个廉洁等等，这些东西恐怕难以说他就完全丧失了所谓中共的理想信念。但是这他违背中央纪律，这个而且有个人的以权谋私，用这样的名义说他丧失理想信念，也是可以对号入座的。
另外呢，最近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参观了北京一场名为“砥砺奋进”的五年成就展。孙政才和已经下台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并列，被定性为十八大以来的六大政治隐患。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表示，习近平在建立全新的意识形态，希望把权力定于一尊。张五岳说，
那习的意识形态必然第一个进到党章，第二个，那如果这个进到党章，不管最后是用习近平思想，还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还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系列讲话，我相信冠名的习近平三个字是必然的。那因此今年不仅要进到党章，我看明年修宪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看大陆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马列主义，有毛泽东思想，有邓小平理论，还有三个代表。那如果习近平冠名的意识形态都进到所谓的党章里面去，哪里有可能明年修宪当中不放到所谓三个代表里面之前的嘛？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习是在建构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希望把权力定一尊。这中国大陆大的问题不在习任内，而在说如果后习近平时代，谁还能够来处理习所遗留下权力定于一尊，但是挑战诸多如此严峻的问题嘛。毛泽东之后你可以说有邓小平，但是邓小平所谓习近平之后，我相信说可能中国大陆政治上的一些所挑战才要开始。
另外呢，有观众提问，是不是能够就习近平会不会还有如何提拔接班人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表示，习近平已经正式废除了隔代制度接班人的惯例，他认为习近平之所以集权是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的。张五岳说，
大概已经正式的废除的有所谓的隔代指定接班人的世代交替这个惯例，
是
基本上应该已经是打破的。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习要很清楚的，那他之所以集权做一个强人，有第一有他的出生背景跟人格特质，第二有他独特的身体上的一些身体经历。我们看到说，在习近平担任后任的总书记这五年当中，他在胡锦涛主政下看到上有江泽民垂帘听政，中有周永康政法书记的独立王国，下有薄熙来强兵悍将，他很清清楚楚，权力如果不再集权的话，无以解决内部的问题，而且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所以他有多重的原因才造就他今天集权，甚至是十二个领导小组的小组长集于一身的原因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十九大前的维稳力度加强，而且对言论的管控可以说不断升级，网络的敏感词呢也是层出不穷。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天的中国，白天里有些话不能随便说，但至少夜里你还能自由地做梦。只是如果你碰巧梦见一头猪，不要在互联网上告诉别人。中国一男子近日因在微信群中谈论梦见猪，被警方行政拘留七天。梦见猪已然成为最新的网络敏感词，在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上都不予显示，而搜索梦见猫、梦见狗，甚至梦见草泥马都不成问题。广东潮州市公安局香桥分局9月19日出具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说，现查明46岁的田英俊9月16日凌晨在一个名叫雅俗共赏的微信群中，以梦见猪指代国家领导人梦见柱，并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包括歌手王芳利用和梦见猪的关系排挤他人上春晚，雷洋因为知道梦见猪和王芳以及著名主持人杨澜的关系，所以被国安局的人搞死等。警方说，田英俊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二项，根据该法律，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可处五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者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田英俊所言是流亡美国的亿万富翁郭文贵近期爆料内容的一部分。网名 Jason Chuang 说，潮州市公安局不经意间成为了郭文贵的宣传队，梦见猪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猪队友。另一位名叫佛晓的网民说，如果警方不能证实梦见猪就是梦见猪，公然侮辱他人就不成立，因为被侮辱的可能是头猪。同在9月19日，河南濮阳市公安局孟科分局逮捕了当地的一名男子，41岁的陈守礼在微信群中提到王芳和孟，被指侮辱国家领导人和他人，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对他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另据网上消息，一网民因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有关周小平和王芳的负面笑话，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询问并做笔录，扣留24小时后获释。中国六月底通过的网络视听节目审查通则规定了互联网上不可言说的68类话题，内容覆盖了民众感兴趣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共十九大十月十八号召开前夕，各地当局明显的加大监控维稳力度。最近呢，对很多民主还有维权人士进行警告、传唤，还有抄家等等。同时呢，当局在近期拘捕大量转发国外消息，尤其是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家族贪腐消息的《环球时报》微信群群主之后呢， 全国范围内排查《环球时报》的义工以及读者。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因参与维权并批评政府而遭判缓刑的北京709抓捕案人权活动人士翟延民，9月25日近中午突然失联，家中遭搜查，台式和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失踪。翟延民一天后回家，星期二中午对外透露，他在派出所审讯室被锁在铁凳上24小时，只有上厕所时才被允许离开。警方并未询问太多东西，告知他从星期三起必须每天参加石景山区司法局组织的法律知识学习，直至19大结束为止。现年56岁的翟延民，2016年8月在被拘捕一年多后，因涉嫌颠覆罪被天津二中院判处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此后翟延民一直受到严密监控，被要求不得离开跨越2个行政区，定时接受谈话和讯问，并随叫随到。此外，在湖南老家照顾患病父亲的广州民主人士徐林，9月25日下午被当地国保带走调查，而徐林在广州南沙的住所稍后也被搜查，电脑、手机、书籍、笔记本等个人物品被抄走。随后与徐林熟识的四川籍的广州民主人士刘四访也在江西宜春被带走。目前外界不知两人被带走的原因，不过徐林和曾是乐队主唱的刘四访近年合作，制作了许多有关人权、自由、法治的歌曲，估计与19大前维稳有关。同时，2周前被禁止离境赴港参加宗教活动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牧师，9月26日下午被以寻资名义传唤从家中带走，其夫人蒋荣后也从家中消失，到当晚两人被释放回家。现年44岁的王怡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自由撰稿人，曾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王怡曾任宪政论衡网站主编，供职于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在自由主义与中国宪政转型方面多有研究和著述。此外，北京自由派老人沙龙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聚会日，9月26日再次遭到便衣警察的干扰。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当天发推特表示，国宝今年6月明确告诉沙龙的主持人，前人大副校长谢涛之女谢小玲7、8、9、3个月要取消聚会。从周一晚谢小玲家门口就被设岗禁止她出门，而周二沙龙聚会的重阳大酒楼门口便衣林立，禁止聚餐老人进入。年近90的两位发起人，前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和学者陶世龙等老人，在被监视下只得买包子露天充饥，最终只有3人经周旋近1个小时才坐到餐桌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自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意见作家刘晓波6月下旬被证实罹患肝癌末期住院后，便被严密监控。胡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以往经验，19大期间他一定会被带离北京。胡佳称，从他近期了解维权人士被限制的情况，以及当局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严密封锁、屏蔽以及监控，当局在19大前的维稳严厉程度是空前的。他说，
对维稳的主抓，从技术配置到人员的力量资源投入来讲的话，习近平是登峰造极的。很明确的讲，这个是空前的。在这个网络化时代的话，他应该说把人类应用于网络的各种技术，它是反向的应用，都是来进行对你监控、钳制你的沟通。尤其这种沟通如果是公众层面的，比如你公开发表言论，都给你治罪。你哪怕是在微信群里说几句
近日的社媒消息显示，在以讨论时政新闻、群体事件、社会热点、公益案件为主的微信群组《环球时报》的群主刘鹏飞，9月6日被从住所带走，加倍查抄后，当局近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排查《环球时报》的义工和读者，封杀转发《环时》微信消息的社交媒体群，大批群友和关注者被警告、喝茶、要求退群，规模空前。有分析表示，当局的行动与《环球时报》近期大量转发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富商郭文贵近几个月不断爆料中共高层家族贪腐的相关视频和消息有关。另据中国媒体星期三报道，在十九大临近之际，北京市近期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学习宣传十九大，并安排部署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习近平的亲信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表示，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各项准备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首都长远发展，是未来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蔡奇强调，做好十九大服务保障工作，首要的就是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要筑牢社会面管控防线，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坚决打击各类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筑牢防护城防线，进一步深化区域联防、联控、联治、联打全面合作，确保绝对安全，滴水不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也就是10月2号，开始了新的停期。在即将审理的案件里面，科罗拉多州有一个基督徒蛋糕店的店主提出的上诉特别引起关注，因为这是2015年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第一起有关同性恋权利的重要案件。这位蛋糕店的店主因为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违反本州反歧视法为由告上了法庭，法庭判决无疑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开始新停期后审理的案子之一是杰作蛋糕店和杰克·菲利普斯起诉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及查理·格雷格和戴维·穆林斯案。菲利普斯是杰作蛋糕店的店主，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2012年同性伴侣格雷格和姆林斯请菲利普斯为他们的婚礼制作一个蛋糕，但被他以宗教信仰为由回绝了。之后格雷格和姆林斯向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委员会裁定菲利普斯的做法违反了该州的反歧视法，下令其改变政策，为其员工提供反歧视培训，并连续2年提交季度报告，说明采取了哪些步骤遵守有关规定。科罗拉多州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决定，之后州最高法院又拒绝受理此案。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菲利普斯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帮助下，在2016年7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捍卫自由联盟的律师杰里米·特德斯科说，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自由条款，菲利普斯有自由信奉宗教的权利。此外，他的蛋糕艺术创作属于言论表达的范畴，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他说
：“He's an artist, a cake designer, and he creates artistic pieces of work every time he makes a custom cake.”
菲利普斯是艺术家和蛋糕设计师，他每做一个定制蛋糕，就是在进行一项艺术创作。这些艺术作品特别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政府不能强迫艺术家从事他们不愿意从事的艺术表达，这是胁迫，违反了美国宪法。
加州查普曼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伊施曼指出，这个案子反映出在美国 LGBT 也就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人群的权利与宗教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伊施曼说，
How we resolve that conflict is going to be a landmark decis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by the Supreme Court.
联邦最高法院无论做出什么判决，都将对我们解决这个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要么从此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宗教信仰自由地经营他们的生意，要么被政府驱使去从事或发表他们完全反对的行为和言论。
在这个案子中，代表上诉同性伴侣的律师、美国民权联盟的副法律顾问路易斯·梅林表示，菲利普斯的做法明显违反了科罗拉多州的反歧视法。据梅林介绍，该法律禁止像杰作蛋糕店这类向公众开放并发布产品销售的公司有基于种族、宗教和性取向等方面原因的歧视行为。他说，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have a right to free exercise, to the right to hold your religious beliefs, but that right doesn't mean that you have a right to discriminate, right to discriminate in violation of state law.
在美国，你有行使宗教活动和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并不意味着你有违反州法律去歧视他人的权利。这个案子关乎的不是言论，而是歧视行为，即因为某人是什么样的人，就将其拒之门外的行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厄文·凯姆林斯基预计，法庭不会因为店主所提出的宗教信仰主张就允许商业性歧视行为。他说，
Here it was a bake shop that didn't want to bake a cake to celebrate a gay wedding. But what if it was a bake shop that didn't want to bake a cake for an interracial couple?
现在是蛋糕店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那么来日别的蛋糕店不愿意为跨种族伴侣制作蛋糕怎么办？花店主不愿意为黑人提供服务怎么办？摄影师不愿意为拉美艺人拍照怎么办？我认为法庭不会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联邦最高法院开始新庭期的前夕，五名大法官礼拜天参加了在首都华盛顿市举行的红色弥撒。他们是罗伯茨首席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托马斯大法官、布雷耶大法官和阿利托大法官。除了布雷耶大法官信奉犹太教之外，其余四名大法官都是天主教徒。联邦最高法院目前的格局是4-4，也就是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和四名自由派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一向被视为可以起到决定因素的摇摆票。尽管每年新庭期前都要举行欢迎圣灵降临的红色弥撒，但是鉴于今年法庭开庭审理的案子之一就涉及宗教自由和同性恋权利，这次弥撒格外引人注目。洛杉矶大主教何塞·戈麦兹在礼拜天弥撒的布道中指出，宗教自由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压制信徒的声音。此外，川普政府领导下的司法部作为非诉讼方向法庭提交了支持菲利普斯的法庭挚友陈述书。代理副司法部长沃尔说，强迫菲利普斯违背其虔诚持有的宗教信仰去为一个仪式创作并参与其中，侵犯了他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被指控在加拿大用车撞倒并用刀刺伤一名警察，然后驾车撞伤其他四人的索马里移民，曾经一度被美国拘押，面临遣返。阿卜杜拉·哈桑·沙里夫星期二在埃德蒙顿出庭，他被指控三天前进行了攻击行动。他被指控的罪名包括5项谋杀未遂罪。他被控在一个足球场外开车撞倒一名警察，然后对他连捅了几刀。沙里夫还被指控在那之后驾车试图逃避追捕的时候撞到了四个人。至于如此的动机还不得而知，但是呢，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之为恐怖主义行动。沙里夫此前在美国违反规定，没有向准备遣返他的移民机构报到，转到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柬埔寨一名主要反对党的议员在被警告说他可能被以涉及推翻政府阴谋罪的罪名逮捕之后逃离了柬埔寨。柬埔寨救国党副主席莫淑华星期二离开了金边。一天前， 柬埔寨总理洪森誓言要对所有可能卷入这个阴谋的人采取行动。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谢红编辑，由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马上见。